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我们今天该阅读《列王记下》第21章到23章，主题是犹大王约西亚。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的翻开圣经来学习主你的话，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请翻开圣经，在列王记下21章。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阅读21章到23章，主题叫做犹大王约西亚。在21章里面是谈到了犹大王玛拿西，那么也谈到了这个亚门。那么22章到23章里面是谈到了约西亚。那么弟兄姊妹，这三章里面谈到了犹大国当中最恶的一个王，那么也谈到了犹大国当中最好的一个王。那么犹大王玛拿西，他是犹大国当中最恶的一个王。那么犹大王约西亚呢，他是犹大国当中最好的一个王。我们知道，在约西亚他出生之前的300多年前，那个时候呢，南北两国刚刚分裂，那么就有神人从犹大来到了伯特利。那么当时正是南北两国刚刚分裂，正是北国以色列呢，正是这个耶罗波安作王的时候。那么正当耶罗波安要向金牛犊的这个坛那么烧香的时候，那么这一位从犹大来的神人就向耶罗波安讲说了这一个预言，就是将来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字叫做约西亚。这一个圣经是在列王记上第13章，那我们以前呢学过的，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约西亚王出生之前的300多年，那么那个时候呢，上帝就借这个神人预言到了约西亚的出生。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21章，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玛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他母亲名叫邪西巴。弟兄姊妹，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玛拿西他登基的时候是12岁，可见呢他的出生是在他的父亲西西家增加的那15年寿命的时间当中。那么倘若西西家他没有增加那15年的寿命，那么这一个玛拿西他也不会出生。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西西家王他增加15年寿命的这个时间里面啊，他不单单让巴比伦的使者看了他国家的这个宝贝，那么同时呢，他还生下了犹大国当中最恶的一个王，就是玛拿西。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西西家王增加这15年寿命呢，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好处，反而给他的人生涂上了污点，并且加速了犹大国的灭亡。当然只有一个好处，那么就是西西家王他能够多活15年。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玛拿西他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弟兄姊妹，为什么他是一个最恶的一个王，为什么是作王时间最长的呢？因为包括北国的以色列，那么也包括南国的犹大呢，只有这一个玛拿西他作王时间是最长的。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个并不是因为玛拿西作恶那么奖励玛拿西，不是的。但是呢，玛拿西他作王55年也的确跟他的这一个犯罪呢是有关系的。 有什么关系呢？乃是给他的，那么是给犹太人的恩典的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正是因为他是一个罪恶的王，所以上帝就借着他，那么给犹太人这55年的恩典时期。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耶罗波安二世吗？那一个是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那么他在北国的以色列当中，他是做王时间最长的一个王，因为他做王有41年。因为上帝要借着他给以色列人呢有这一个恩典的悔改的时期，所以当耶罗波安二世之后，那么北国的以色列就迅速的灭亡。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南国的犹大呢也同样是如此。在这个犹大王马拿西55年之后，那么出现了这个犹大王约西亚，但是呢在犹大王约西亚之后，那么南国的犹大就迅速的灭亡。为什么？因为在这55年当中，那么犹太人呢他们并没有悔改，反而跟从马拿西去作恶，那么就导致犹大国呢迅速的败亡。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啊，我们不要说这个马拿西他是一个罪恶的王，可是呢他也是做王时间最长的一个王，罪还是恶王得福啊。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这样讲，我们也不要这样认为。上帝之所以让他做王55年，乃是给他的，那么更是给犹太人的恩典时期。那么当这个恩典时期过去之后，那么犹大国呢就迅速的灭亡。那么至于他的母亲叫这个邪西巴啊，我们并不知道他是谁。那么下面的第二节到第九节是谈到了马拿西他的这个所有的罪行。那么内容呢我们就不读了，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读一下。我们只读一下第二节告诉我们，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那么我们来看下面的第十节。第十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说，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插进耶路撒冷如人插盘，将盘倒扣。我必废弃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啊，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就宣判了这一个审判，审判了马拿西，审判了犹太人他们的罪恶。这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就是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灭。上帝曾经降荣耀在圣殿里面，那么当这个所罗门他建造圣殿完毕之后，有荣耀啊降在圣殿里面，但是不久的将来圣殿将要被废弃，那么叫听见的人无不耳鸣。那么至于量撒玛利亚的还有量这个亚哈家的这个准绳和线砣呢，是指着怎么样审判撒玛利亚，怎么样审判亚哈，那么也怎么样审判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审判的标准都是一样的，这个线砣都是一样的。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上帝审判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那么插进耶路撒冷，将盘倒扣，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洁净耶路撒冷的罪恶。那么将盘倒扣呢，就是说要掳掠耶路撒冷的犹大人，把他们掳掠。最后来犹大人被巴比伦人所掳掠，那么如人插盘，将盘倒扣。 那么这里面谈到的余剩的子民，那么这一个余剩的子民是指着犹大人，因为北国的以色列他们已经被掳了，那么犹大人呢，他们被称为是余剩的，所以因此呢，这一个余剩的子民就是指着南国的犹大。那么也谈到了，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一个以色列人他们从古到今呢，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的悔改，都没有完全的悔改。因为从他们出埃及在旷野40年，那么到士师时代，那么再到这个撒母耳、扫罗、大卫，那么到南北两国分裂之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回顾啊这个历史，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从古到今都是这一个啊没有真正的悔改。那么第16节告诉我们，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大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使犹大人陷在罪里，这个乃是因为犹大人他们本身就是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犹大人本身就是没有悔改的。因为不然的话，就算这一个马拿西他去敬拜偶像，那么倘若犹大的百姓们他们坚持真理的话，那么他们也不会跟着去行恶的。所以可见呢，犹大的这个百姓们他们去拜偶像呢，也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要去这个犯罪的。所以呢，正是因为马拿西他带头去犯罪，那么导致犹大人他们也去犯罪。那么这个呢，就等于是马拿西把这个试探，把这个拜偶像的这个机会摆在了他们的面前，那么他们呢就去拜偶像了，他们就去犯罪了。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吗，西家王他改革的时候，那么犹太人也跟着改革，但是呢，西家的儿子马拿西敬拜偶像的时候，那么他们也跟着敬拜偶像。那么照样的，这一个马拿西他的孙子啊，约西亚做王的时候，那么他进行改革的工作，那么犹太人呢也跟着改革。所以可见呢，犹太人他们的信仰可以说没有主见，他们的信仰是跟着走的。所以啊，弟兄姊妹，这样的信仰不是真的信仰，这样的信仰不是真的悔改，不是真的认识上帝，而是人云亦云。所以因此呢，西家王改革的时候，那么犹大人他们的这一种的悔改啊，他们的悔改也只是表面的，不是真心的，这是表面化。那么同样的，约西亚改革的时候，那么犹太人他们的悔改呢，也同样是表面化。不然的话，犹大国也不会被毁灭。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倘若犹大人他们真心的悔改，那么犹大国是不会毁灭的。正是因为他们的悔改是表面化，他们是嘴巴是这一个表面的尊敬上帝，但心呢却是还是留恋这个偶像的，所以因此呢，他们的悔改啊都是一个表面的功夫。所以因此啊，约西亚之后，那么犹大国迅速的败坏而被掳。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马拿西犯罪的时候，为什么犹大人都跟着去犯罪。那么这里面呢也谈到了，马拿西他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就是说杀害了很多的人，那么也包括了先知。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说这个传统性的认为啊，这一个先知以赛亚就是被这个马拿西给杀的。因为先知以赛亚曾为马拿西的父亲西西家求问上帝，所以西西家离开世界之后，那么马拿西登基作王， 那么以赛亚呢，后来是因为这个被锯给锯死的，所以因此呢，我们一般都认为是马拿西杀害了先知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不单是杀害先知以赛亚，还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那么第17节到第18节是谈到马拿西，他死亡之后呢，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通过阅读这个历代之下，我们就可以知道马拿西他后来悔改了，但是呢，这个地方并没有记载马拿西的悔改，因为重点不在这个地方，重点是告诉我们，因为马拿西的犯罪而导致犹大国迅速的被掳，迅速的败亡，所以因此呢，这个地方并没有记载马拿西的悔改。因为就算他晚年悔改了，那么也无力阻止犹大人犯罪，那么也无力阻止最终的犹大国的败亡。为什么呢？因为他早年的时候已经种下了这个恶果，他已经设立了偶像，已经让犹太人他们敬拜这个偶像了，所以因此他晚年悔改，那么也无济于事。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有些事情呢，即便我们后悔也是没有用的，也改变不了我们曾经所撒下的一些种子。就像这个达尔文一样，我们知道达尔文他创立了进化论这一个违背圣经的学说，但是呢，据说啊，这一个达尔文他在晚年的时候啊，他否定了这一个进化论。当然这一个呢只是听说，那么即便他在晚年的时候真的否定了进化论，可是呢他也没有力量再收回这一个进化论的影响，因为这个进化论他在早年的时候已经撒出去了，所以因此啊，即便他晚年想要再收回，那么也无法再收回。所以因此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呢，他们都有这一个进化论。所以啊，弟兄姊妹，马拿西他晚年的时候，那么虽然悔改了，可是呢他没有力量啊再阻止犹太人去犯罪啊。他所撒下的这个种子那么已经发芽，已经在生长，他没有力量去阻止了。好，那么下面第19节到26节是谈到了亚门登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年。他母亲名叫米苏利密，是约提巴人哈鲁斯的女儿。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亚门呢，他也是犯罪的，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那么两年，他作王只有两年就被他的臣仆所杀。那么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虽然这个亚门他是被臣仆背叛所杀，但是呢却没有人篡他的王位，而是他的儿子约西亚登基作王。所以这个呢和以色列国家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国家是谁谋逆啊，那么谁就会篡王位，但是这个地方犹大却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上帝啊曾经应许这个大卫，那么他的子孙呢必要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所以上帝应许，那么上帝呢也必要成就啊。那么这一个是第21章，那么我们再学习第22章。那么从这一章开始谈到了约西亚。那么我们先读一下第一节到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亚门作王只有两年，而约西亚作王有31年。那么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 就是马拿西之后，除了约西亚之外，那么其他的犹大王他们做王的时间都很短。那么这个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不是因为约西亚，那么犹大国将会更快的被巴比伦所掳掠，更快的败亡。所以在亚门做王两年之后，那么正是因为敬畏上帝的约西亚王，所以因此犹大国他们才能够有着31年的平安。所以在约西亚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约西亚之后的犹大王他们做王都很短，那么迅速的就败亡了，就被掳了。那么这里面第二节告诉我们，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那么这个乃是对犹大王的最高的一个评价，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那么下面的第三节到最后的20节是谈到了约西亚王第18年，他开始修筑圣殿，并且发现了律法书。那么这个时候约西亚他是26岁，因为他是8岁做王，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做王第18年，所以因此啊，18+8=26，所以他是在26岁的时候做王第18年的时候呢，那么修理圣殿。那么在修理圣殿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律法书。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了第三节里面谈到了书记撒番。这个书记撒番，我想弟兄姊妹呀，应该挺熟悉的吧，因为在耶利米书里面经常谈到了书记撒番，那么也谈到了书记撒番他的儿子和孙子啊，都是敬畏上帝的。那么在第四节里面谈到了祭司希勒家，那么这个希勒家呢，他就是后来的以斯拉的先祖。我们知道犹太国回国的时候，那么有一个人叫做以斯拉，他是文士以斯拉，那么他就是这一个祭司希勒家的后代。那么我们再读这个第七节告诉我们，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所以啊，弟兄姊妹，这里面又告诉我们不与他们算账。那么在列王记下的第12章，我们以前有读过的犹大王约阿斯，那么约阿斯在修筑圣殿的时候啊，也不和建造圣殿的工人们算账。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约西亚呢也不跟他们算账，为什么？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就是说信任他们。所以啊，弟兄姊妹，按理来讲，就是说按照规程来讲，那么应该要记账的，应该要算账的，可是呢却是不与他们算账。所以啊，弟兄姊妹，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可以根据情况呢去衡量。那么第8节到第10节里面是谈到这一个大祭司希勒家，他发现了律法书，就告诉了书记撒番。那么撒番呢就把这个律法书带给了这一个约西亚王。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犹大王西亚的时候是有律法书的，那么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却没有律法书，反而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本律法书呢？这个呢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马拿西啊，这个恶王马拿西，那么他就是说焚烧了律法书，那么要毁坏这个律法书，所以很有可能是当时的一些忠心的人呢，特别是这一个祭司啊，他们把这个律法书呢给藏到了圣殿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被祭司给找到了。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他在保护着他的话。那么仇敌想要毁坏焚烧上帝话的时候，那么上帝会保护他的话。那么同样的也是上帝引领这个希勒家找到了律法书，那么为要掀起 犹大王约西亚的改革。所以啊，弟兄姊妹，当约西亚王他看到了律法书之后，那么他就立定心志要进行彻底的改革。所以这个力量，这个能力啊，这个立定心志从哪里来呢？乃是从上帝的话而来。所以在第十一节，在第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弟兄姊妹，撕裂衣服表示着内心的啊痛悔悔改，内心的一种的啊外在的表现。因为通过阅读律法书，那么他知道犹太人之所以遭遇这一切，乃是因为违背了摩西所吩咐他们这一个律法。所以约西亚王他就非常的痛心，撕裂衣服，痛心的那么悔改。所以上帝的话就刺透了他的心。弟兄姊妹，没有任何的言语，没有任何的话能够比得上上帝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啊，我们喜欢用人的话，喜欢用我们的家常，用我们的啊这个言语，但其实呢，最好的话那是上帝的话。那么即便我们讲的是对的，即便我们讲的很有道理啊，即便我们讲的也符合圣经真理，但是呢，我们的话总是缺乏力量。因为我们的话即便很有哲理啊，即便很有这一个啊道理，可是呢也不能够啊感化人心。那么只有上帝的话看似简单的，上帝的话却能够触动人心，却能够折服感化人心，使人愿意悔改。在诗篇的119篇第11节就告诉我们，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那么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么130节说，你的言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那么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37节里面告诉我们，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那么在希伯来书第4章第12节告诉我们，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的话能够刺透人心，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所以我们就明白，能够折服人心，使人心悔改的，并不是辩论，也不是道理，而是上帝的话语的感化力，而是因为圣灵的啊感化。所以圣灵借着圣言进入人心，那么使人心悔改。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了一个先知啊，她是一位女先知，名叫做户勒大。那么户勒大她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那么第二区是哪里呢？第二区就是在王宫的西北角，那么紧挨着王宫。王宫是第一区，那么它这个地方是第二区。就好像我们这个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似的，那么最中心的就是啊一区，圣殿和王宫是一区。所以户勒大他住的这个地方是紧挨着王宫，在王宫的西北角。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一个马拿西他做王的时候不是没有先知的，是有先知的，可是呢他不求问先知。那么也不是没有律法书的，是有律法书的，但是呢他却想要毁坏律法书，而不听从上帝的律法。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既有律法书又有先知，可是呢犹大王马拿西和犹大王亚门他们都不寻求律法，也不寻求先知。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寻求上帝的帮助呢？上帝并没有离开，上帝并没有走远， 那么他就在我们的身边。那么下面第十六节到最后的二十节是谈到了这个户勒大所讲的一些话，我们可以来读一下。第十六节读起，读到第二十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谈到的是对犹太人的一个宣告。那么下面的第十八节，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自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说亚丁姊妹，我们就看到，那么第十八节到这个二十节是对王的一个回答，那么也就是说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是对犹太人的一个宣告，那么第十八节到二十节是对王的一个回答。那么可能弟兄姊妹会有疑问，就是说，那么约西亚他不是改革了吗？犹太人他们不是除去偶像了吗？那么上帝为什么还说要降祸于他们呢？并且说我的愤怒总不止息呢？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犹大王约西亚不是改革了吗？犹太人不是跟着一起除去偶像了吗？那为什么还要把这个灾祸临到他们呢？因为约西亚之后他们迅速的败坏，又去拜偶像，所以约西亚一死，他们就去拜偶像了。所以可见呢，他们的悔改，他们的改革都是表面的，并不是真心的悔改。但是上帝他都知道，上帝知道他们的内心如何，知道他们后来会怎么样，所以这个地方才借着先知户勒大说出了他的审判。那么弟兄姊妹，为了使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我们来读一读先知耶利米书。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弟兄姊妹，耶利米什么时候蒙召的？乃是在犹大王约西亚在位十三年，那么耶利米蒙召。最可见耶利米做先知是在犹大王约西亚做王的时候，那么他开始做先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呢就是圣经的背景。我们要明白先知书，那么要首先呢要先明白历史背景，所以这个呢就是学习圣经历史书的一个重要性。学完了历史书，那么再学先知书，那么会更加的明白。那么我们再读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六节，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穗树下行淫。那么再读下面的第十节，第十节告诉我们，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上帝怎么说？他们是假意归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虽然说犹大人他们跟随着约西亚，那么也改革了，可是呢他们是假意 归向上帝的。他们只是外表的除去偶像了，可是呢，约西亚一死亡，那么他们立刻呢，又转去敬拜偶像了。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倘若犹大人真的悔改了，那么上帝绝不会啊把灾祸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先知耶利米经常发出一个悔改的呼召，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可是呢，他们并没有真的悔改，他们只不过是假意的归向上帝。所以在约西亚作王的年间，因为约西亚他的这种的敬畏啊，这种忠心，那么上帝才赐给他们这31年的平安。那么当约西亚离开世界之后，那么犹大国他们就迅速的败亡。所以啊，上帝借先知户勒大就说，我的怒气总不止息，就是说要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但是呢，论到犹大王约西亚却这么说，上帝说，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了约西亚他的悔改，那是因为上帝话语的这种的力量，圣灵的感化，那么使他能够从内心里面真正的悔改。所以上帝呢就应许他，就是说使他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并且他看不见这一个灾祸。所以啊，上帝并没有欺哄约西亚王，而是实实在在的告诉他，这一个犹大人必定会临到这个灾祸，那么只不过呢他看不到这个灾祸。那么这个是22章，我们再看第23章。23章里面谈到了约西亚他的改革，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约西亚王他得了律法书之后，那么他不但自己悔改，那么他也呼召全国的人都悔改。那么这个呢就是改革，改革不是自己悔改，而是要号召所有的人都同心悔改。那么这个呢是同心合意，那么犹大国需要整体的只有一个心智，整体的都悔改。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需要我们教会呢也需要，不是说单单首领们，不是单单这一个教会的领袖们悔改，而是说所有的人，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悔改。那么这里面谈到了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所以啊，约西亚王他尽心尽性的顺从上帝。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必须要这样，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耶和华你的上帝，那么也要遵行他的一切诫命。那么下面的第四节到第十四节则谈到了约西亚的改革，那么圣经呢我们就不读了，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读一下。那么第十五节到二十节是谈到了约西亚他拆毁了这一个耶罗波安所筑的这一个金牛犊的坛，并且把秋坛的祭司杀在坛上，在坛上焚烧死人的骨头，那么就应验了300多年前从犹大来的那一个神人所讲的这个预言。那么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一个第十六节，第十六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约西亚问说， 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那城里的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约西亚说：“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那先知的骸骨。那么这一个从撒玛利亚来那先知的骸骨，就是那一个啊骗这个神人的那一个老先知，就是那一个假先知。那么第十九节告诉我们，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丘坛的殿，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约书亚都废去了，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又将丘坛的祭司都杀在坛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就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约西亚呢，他不单单在南国的犹大改革，那么他也来到了北国的撒玛利亚啊，来进行改革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可能有人就要问了，北国的撒玛利亚不是被亚述掳掠了吗？那为什么南国的犹大王约西亚却可以来到北国的啊以色列呢？因为这一个时候呢，巴比伦已经兴起了。所以巴比伦兴起来之后呢，他就和亚述啊打仗。所以亚述这个时候就没有啊精力啊再去管撒玛利亚了。所以犹大王约西亚才能够非常顺利的来到这一个北国的以色列，将丘坛的祭司杀在坛上，那么就应验了这一个从前神人所讲的话。那么下面的21节到23节是谈到了约西亚呢，他就是说吩咐人守逾越节。那么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从士师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盛大的逾越节。当然在西家的时候，他们也曾守逾越节，只不过呢没有这样的盛大。那么在下面的24节到25节是谈到了约西亚啊他的改革，他的忠心。那么26节27节是谈到了上帝对犹大的一个审判，一个宣判，甚至于要舍弃他的圣殿，都是因为犹太人他们效法马拿西所行的这些恶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24节25节谈到了约西亚他是尽心尽性尽力的爱耶和华，遵行耶和华的诫命。可是呢26节27节里面谈到犹太人他们去效法马拿西所行的，所以约西亚的改革不能够扭转犹大的命运，因为犹大他们只不过是表面的顺服，而内心却依然是敬拜偶像。所以因此呢，上帝向犹大所发的这个怒气呢，是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甚至于上帝要弃绝立为他名的圣殿，连圣殿都要弃绝于不顾。但是犹太人他们却怎么想？他们说，我们有圣殿，我们有圣殿，这个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所以犹太人他们还在那一个地方自欺欺人的啊，认为我们有圣殿，上帝在我们这一边，岂不知道他们的罪恶已经使上帝远离了他们，甚至于连圣殿都不要了。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能够救我们的不是圣殿，不是外在的任何东西，而是我们个人和上帝的关系。那么下面的28节到30节是谈到了约西亚的死亡。我们可以来读一读29节，圣经告诉我们，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吉多送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国民高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 接续他父亲作王。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是埃及王法老尼哥，那么上幼发拉底河去攻击亚述王。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啊，这个地方其实埃及王法老呢并不是要攻击亚述王，而是要帮助亚述王，所以这个地方的翻译啊正好是翻译一个完全相反。因为当时巴比伦正在和亚述打仗，而巴比伦非常强盛，所以因此呢要攻打这个亚述，所以这一个埃及王那么他就上来帮助亚述王。那么埃及要上到幼发拉底河必须要经过米吉多，所以因此呢犹大王约西亚他在米吉多拦阻埃及王，免得他帮助亚述王。因为约西亚王他并没有服侍亚述王，约西亚王和亚述呢他们乃是仇敌。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说从这个约西亚，那么他到伯特利，那么他也到撒玛利亚拆毁了祭坛啊，击杀了丘坛的祭司，那么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来，约西亚他并没有服侍亚述，反而他和亚述呢乃是仇敌。所以约西亚他拦阻这一个埃及王，不让埃及王去帮助亚述。但是圣经却正好翻译了一个什么？正好翻译了一个相反的。那么这个呢是典型的翻译性的错误。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中文圣经啊，它是从其他的圣经版本翻译过来的。那么翻译的时候呢，会存在一些啊翻译性的错误。那么弟兄姊妹呢，可以打开微读圣经啊，微读圣经这个软件，就可以查看原文圣经是什么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根据原文圣经，那么也根据历史的考察啊，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定啊，这个埃及王这个尼哥他不是上来攻击亚述的，他是上来帮助亚述，那么啊去攻击巴比伦的。所以约西亚才抵挡这个埃及，不让埃及去帮助啊亚述。那么正是因为约西亚的抵挡，那么埃及的这个援兵啊就被耽搁了。所以因此亚述就被巴比伦给打败了。那么巴比伦他打败了亚述之后，那么埃及也到了。埃及到了之后呢，那么巴比伦也把埃及给打败了。所以因此呢，从此以后啊，这个亚述和埃及他们就变得比较微弱了。所以从此呢，巴比伦帝国兴起了。那么紧接着就是巴比伦上来攻击犹大，然后呢，后来犹大就被掳了。但是弟兄姊妹，因为约西亚上来就是说拦阻埃及王尼哥，那么埃及王尼哥呢就杀了约西亚。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约西亚王他是一个好王，但是呢他却被埃及王这个尼哥给杀了。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不是说啊，因为约西亚王犯罪了，上帝不与他同在，那么导致他被杀呢？是不是说他不应该去拦阻这个埃及王尼哥呢？其实并不是的。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个犹大王约西亚他被埃及王尼哥所杀，那么并不是不得善终啊，并不是因为犯罪，并不是因为不应该拦阻埃及王，不是的。因为在22章20节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上帝怎么说？上帝说，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所以啊弟兄姊妹，上帝说他要使约西亚王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可是呢他却是被埃及王尼哥给杀的。但是上帝却说他是平平安安的死亡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在22章的20节啊，还有下半段没说完的， 上帝说，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自亲眼看见。说呀，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了，上帝之所以使这个约西亚被埃及王尼哥所杀，乃是为了使他不亲眼看见犹大的被掳，所以让他事先被埃及王尼哥所杀，能够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那里。所以在约西亚王他死后呢第四年，那么巴比伦就上来攻击犹大。所以啊，弟兄姊妹，约西亚王死后第四年，那么也就是约雅敬的第三年，那么巴比伦王就上来攻击犹大。所以可见上帝呢提前让约西亚王安睡在坟墓里面，使他能够不看到这一个被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这个呢是上帝对约西亚王的爱，上帝让他提前的安睡呀，乃是上帝对他的爱。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那么在某些情况之下，上帝呢也会让我们提前的安睡。所以提前的安睡并不是坏事。弟兄姊妹，真正的有福并不是长命百岁，而是说要敬畏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我们人生的这个生命的意义不在乎你长命百岁，而在乎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要寻求敬畏上帝。今天我们不是寻求寿命不是寻求长命百岁，不是寻求活了多少岁，不是像西西家一样再寻求增加15年寿命，不是的，而是要寻求如何敬畏上帝，要学习如何敬畏上帝，就像这个约西亚王一样，尽心尽性的敬畏上帝。那么对于某些人某些情况之下，那么上帝也会让他提前的安睡，那么这个呢乃是上帝对他的恩典，对他的爱。特别是在末后的大艰难时期临到之前，这个雅各遭难的日子未到以前，那么上帝呢会让一批人安睡在坟墓里面。那么这个安睡的方法呢可能会有很多比如说因为疾病而死亡或者因为什么缘故而死亡，反正呢就是安睡在坟墓里面，就是提前的安睡就像这个犹大王约西亚一样，他提前的被这个埃及王所击杀，上帝使他安睡在坟墓里面。好，弟兄姊妹，这一个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圣经。那么下面的圣经呢我们就不读了，留到明天留到下一次，留到明天我们再来阅读。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看到你是公义的上帝，你也是慈爱的上帝。你向爱你的人施慈爱直到千代，你也向那犯罪的不愿意悔改的人，主你要施行你公义的审判。主啊，今天我们看到了两个王，一个是犹大王马拿西，他是一个行恶的王，那么导致这个犹大国迅速的败坏而被掳，还有这个犹大王约西亚，他是一位敬畏你的一位好王，那么主你也赐福给他，你也使他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能够安睡在主你的坟墓里面，不看到这个灾祸临到耶路撒冷。主啊，你的审判是公义的，主啊，你的带领是慈爱的，让我们今天能够学会敬畏你，使你的话能够刺透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彻底的悔改，被圣灵所感动，赐给我们有一颗软化的心，悔改的心，能够放弃我们的一切罪恶，能够敬畏主，使我们也能够像约西亚一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除去一切偶像，清除一切污秽，能够进行一个彻底的改革。感谢赞美主的恩典，荣耀归给天父。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